好，我们今天一起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好，下面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在周报的第二页上，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站在葛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了，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组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我们一起首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时间，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你，就请你真的差遣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语，我们得安慰得鼓励。不管是我们台上台下的，我们都可以因着你的话语得成长。谢谢主垂听我们以上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呢，其实呢在讲一段故事，在讲耶稣是如何把一个失丧的一个人重新让他回转向上帝，怎样来呼召这样一个人，让他真正成为神合用的一个器皿。这个人很明显说的是谁呢？就是彼得。所以当我们去读这段经文呢，如果说你一直在看路加福音，你从头看到尾，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彼得第一次见耶稣。因为你看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的时候，你会说，你会看到，你们就可以去，有时间可以去回去看第四章啊。他在讲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海边看到了彼得，是吧？看到了，然后西门，然后就呼召他，他们就天下王就跟他走了。一句话，好像这段经文呢，因为路加福音这也是第一次提到彼得，所以我们就很可能会以为这是彼得第一次见耶稣。其实不是的。其实在这之前啊，彼得是已经见过耶稣了。为什么呢？我们一起可以来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在34节之前在讲什么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的第34节之前在讲施洗约翰如何给耶稣基督施洗的，是不是？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后来圣灵降临，鸽子降临，是吧？然后呢，约翰又做见证说怎么样，他说这个是真正差来的，要比他还要大了，是吧？接着我们看第35节啊，约翰福音第35节，再次日，记住啊，他上面接着说再次，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被受洗的第二天，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他就给他两个门徒说， 他看了这个就是他昨天收施洗那个圣灵降临鸽子降了您的那个人，他说这是神的羔羊。那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好，我们看这两个人是谁啊？那么第四十节接着说，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这就是彼得的兄弟啊，安德烈。他先找到自己的哥哥西门，你看对他说，就对彼得说啊，对西门说，我遇见弥赛亚了。于是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括号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查路亚福音，在这之前呢，彼得是认识耶稣的， OK， 是他的弟兄安德烈引荐给他的，而且这个时候彼得跟从了耶稣，耶稣给他改了名字，是不是？你看第又次日，后面啊四十三节，又次也就第三日，他耶稣要到加利利去，你看耶稣他就到加利利海边，是不是？好，现在我们所分享的路加福音这一段啊，大家看是在叫哥尼撒勒湖，哥尼撒勒湖其实反正就是加利利，也就是说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耶稣基督今天又来到这个湖边的时候，这时候彼得在干什么？在打鱼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在这之前为了什么样的原因彼得认识了耶稣基督，但是呢后来呢又离开了耶稣基督，怎么样又回来继续打他的鱼了，是不是？而且我们现在查的第五章第四章，你看第三十四节好像说耶稣的岳母，不是耶稣，对不起啊，是谁？是彼得的岳母还病了，西门的岳母病了，耶稣怎么样还把他的岳母的病给医好。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在第几节啊，第三十八节第三十九节第四章的，就前面那一章第三十八三十九，耶稣进了会堂，进了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门，西门的岳母害了热病甚厉害，求耶稣基督给他医病给他医好。所以我们再看今天所学生的经文，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怎么样曾经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曾经被神所呼召而且改了名字的人，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离开了基督，他回去继续打他的鱼了。也许在这时间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有记载，也许是基督四十天在受旷野试探的，因为基督就是受旷野试探就是在受洗之后的，也许这是我们在这里瞎猜啊，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知道彼得在这之前确实是认识耶稣的，但是今天他继续回去打他的鱼了。但是这是一个在神的永远计划里面的一个人，所以他不会被失散。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就是要看到耶稣基督要让这一个他曾经呼召的人，曾经为他跟从他的人，最后失丧后来又失丧的人，他今天要把这个人寻回来。所以基督又要来到他的面前，要给彼得说什么？他彼得说，他说你把这个船呢冲过去，我要使用这个船，要什么？要用这个船，他要在这个上面要给人传更多神的道，他要使用彼得。所以说我们看彼得在这里就默默无闻的怎么样一起给神给耶稣基督一起把他的船冲到这个海里面边上，然后去给大家去传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候彼得是这种状况，其实在今天也会有这样的状况，也会有一些人他们曾经尝过神的恩典，可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他们灵命上会有一些低落，他们可能一阵子远离了上帝，但是他如果是在神的计划里面，神还会继续来呼召他，神会使用他，就像彼得一样。 当时听到的人很多，我们可以看啊，听到的人很多。所以说呢，后来耶稣怎么想个办法就把人都站在海岸边，然后他在船上给大家去讲道。我们来看很重要的是讲完道以后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基督给他说，跟西门说，你把船开到深水之处下网打鱼。这个时候彼得怎么样说了一句话，他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我们什么也没打着啊，你现在还让我们去打鱼啊。基督这个话其实在挑战彼得的怎么样，在挑战彼得。基督知道怎么打鱼吗？基督没打过鱼，他顶多是木匠的儿子，顶多你要说你可以做个什么桌子，做个椅子，可能还能让人信服。彼得是打了一辈子鱼的人，我们在那打了一天了就没有，我知道怎么打鱼啊。你今天告诉我，黑半夜的告诉我，让我到深水里面去打鱼，这对他来说，基督的这个话已经怎么样，在挑战他的经验了，在挑战他的知识了。他会听吗？不会的。小朋友们知道，你今天你比如你很喜欢踢足球，你一踢足球，你当然你跟着一个人练习了很长时间了，是不是？好，现在有一个人来告诉你，我来给你踢足球，这个人本来就没有踢过足球，你会听他的吗？你不相信的。彼得也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已经打了一辈子的鱼，他知道怎么打，但是彼得他没看到，神就是要在他的经验上，要在他最强的自以为最强的地方，要显出神的荣耀出来。所以神跟他说，你把船沉到这个深水的地方去，我们到那去打鱼，到那去撒网。但是我们幸运的是看到彼得虽然说他有很大的不愿意，因为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对他的经验是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他愿意顺服基督，他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这个是最最关键的。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他是顺服神的话。神的话可能是挑战了他的经验，可能对他来说是不大可能的，是吧？他因为在这里，他从他话语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其实打一天，其实什么也没打到，其实他是有很大的一种心里也是很不平的。他家里面他的岳母还病了，是不是？然后一家人要靠着他的打鱼来吃饭的，他有没有孩子咱不知道啊，圣经没告诉我们。但他打了劳苦了一天了，啊，我还没休息呢，你告诉我冲船过去，然后陪着你去讲道，是不是？然后今天呢，现在呢，我还没消停呢，还饭还没吃，你要让我还去打鱼，我们打了一天了，是不是？就没打着。这在突破，这在怎么说？让他的经验不能接受的。但是幸运的一点是他愿意去照着神的话去做。弟兄姊妹，我们以前在教会里面分享好多遍，很多次给大家一起分享，基督徒如何做一个顺服的人。这个功课是我们每个人真的是要好好去学习的，因为圣经里面它有太多太多的经文，太多太多的这个章节来告诉我们如何去做一个顺服的人。当我们去不做一个顺服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出很多很多的理由去抵挡神，让我们去怎么样远离其神。从最早亚当夏娃犯罪，我们可以看，当他们犯了罪以后，神去问亚当，你为什么吃那个禁果的时候，亚当在什么？他找理由啊。当你不顺服的时候，你都会找理由啊。他说不是他吃的，是什么？是那个夏娃让他吃的，是不是？我们再看扫罗，扫罗之所以为什么被神最后抛弃了，不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 扫罗献的祭没有足够的献，是不是？乃是什么？他没有完全顺服神的话。当神告诉他你要把亚玛利人要全部的怎么样杀掉，包括他们的一些什么羊群啊牛啊全部都要杀掉的时候，他去攻打了。他攻打亚玛利人，但是呢他看到那些羊啊，哇，那些牛羊啊很好啊，怎么可以把那些都杀了扔了不要呢？不行，我要留下来。而且他留下来不说，他把他留下来，他选一下很好的给谁啊？给神献祭献了去。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啊。我没有听你的话，是我没听你的话，但是我把这个最好的可是给你留下来了。他在找理由。但是这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最后扫罗是被谁杀的？不是被这些亚玛利人。你去看撒母耳记下。他就是没有说服上帝的话。大卫一样的，我们看大卫当初他们在大卫那个王朝时代，在最初当约柜被那些非利士人把约柜不抢走了嘛？后来非利士人把约柜还回来的时候，他们是怎么还回来的？是用马车，用那个牛车把约柜给拉回来的。当初神给以色列人定了规矩，说这约柜只有谁啊？只有那些利未人去抬，而不是拉。但是大卫他没有顺服上帝所讲的这一条，所以当他把约柜拉到大卫城的时候，他也怎么样？他也搞了一个牛车去拉，结果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约柜就倒了。所以撒乌去扶的时候，结果乌撒一扶，结果怎么样？马上就被击杀死了。这个约柜被倒的原因，发生这件事的原因，也是因为什么？他没有完全去顺服上帝的话。我不知道大卫为什么他没有去让人去抬，而是用个车拉，是不是因为？用车拉，比如说就风光一些，可能就像人抬好像很熟是吧？我不知道，比如就像现在人去结婚一样，现在结婚原来都叫抬花轿是吧？所以人那个女的要被人抬着，现在没有人去抬了，为什么？人抬着很俗气啊，这很低级嘛。现在要用什么？要奔驰把人新娘怎么样？要兜风拉一圈兜风嘛，显得好像很怎么样？很荣耀。我想大卫是从同样的考虑，说不定现在真的人的婚姻嫁娶学用车拉，可能就是从这儿学的，用车拉着很荣耀，是吧？高头大马在前面拉，然后哎，车你看很威风，但这不是神所要的，因为神的荣耀、神的威风不是靠这个牛车拉所显示出来的。你现在婚姻，你去结婚，你去兜风，你要搞十来个人把你抬着到城里面兜风兜个几圈子，那才叫你水平高是吧？你搞个奔驰，这随便可以找奔驰去开车转几圈，是不是？我们这是我们在开玩笑，不是真的这样的。但是在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信徒去顺服神的话，他真正是一个一辈子要学习的功课。在有些我们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啊，我们觉得好像无关紧要，但是神在神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看过一个遇到了一个故事，就讲顺服的一个遇到的故事，这个恰当不恰当我们再说，但是他告诉了我们一个真理，就如何去学习顺服，为什么要学习顺服。他说什么呢？这个遇到故事讲的是，他说耶和华，他说神呢、啊、就给他的一个仆人说，他的一个信徒说，你呢交给他一个任务，说你干什么呢？你就给你一个大石头，他有一个大石头，他说你就把这个石头啊往山上面推，然后这个他的这个仆人呢也非常尽心的，就每天就推这个大石头往山上推， 经的时候确实很难，他推不动，他每天就在推呀、啊、推呀、啊、推呀、啊。就过了几天呢，傻蛋来了。傻蛋就说：“你怎么那么傻呀、啊？这个石头你推得动吗？”他说：“是推不动。你看你这推了多少天了？你推动这石头了吗？”“没推动。”他你说是你这个神在愚弄你呢？他知道你推不动，他还让你在这推，每天在这推这个石头往山上，怎么可能啊？傻，别傻了，不要再推了。傻蛋就走了。然后他这个仆，这个仆人就在那犯嘀咕，就想：是啊，我整天推着石头也没见推得动，这神为什么让我在这傻傻推啊？我太傻了，不行。神再来的时候，我一定要问他。所以当神有一天过来问他：你怎么坐那不推了？他说：我推了这么多天了，你这不在糊弄我吗？你让我每天往那推，往那推，你这不是在糊弄我吗？那神说了，他说：我什么时候让你非要推到那个山顶上了？我这是让你往山上推。他说：我推吧，推不动啊。但是神说了，他说：你是没把石头推动，因为我本来也没有期望你把这个石头真的推到山顶上去，但是你看看你自己，你看看你现在是不是比原来更强壮了？你看看你的肌肉比原来是不是更好了？你是不是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比原来更有力气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故事在告诉了我们一个顺服的功课。我们顺服神的话，也可能神他的旨意我们没有完全去体验，但是神让你去做，神呼召你，神给你这个命令，对你是有益处的。也许你今天看不到，但是当你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你，这个祝福可能就超过你所想所求的，但是是对你是最最有益的。因为神他是最体谅你的，他是最爱你的，他知道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彼得就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正确的决定，在这个时候他顺服神的话。所以当他顺服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看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就是什么，他真的到那儿去撒网的时候怎么样，哇，一网的鱼拉都拉不动，还要那些人其他人都过来一块来帮忙，那个网都差点没有被怎么被撕裂。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什么，顺服就是神所给你的答案，顺服就是你的出路。而且当你顺服的时候，神所给你的这个祝福是真的是超过你所想所求的。所以说，当然我们看到这点经文，有人可以说啊，我就顺服神，神可能就怎么样，给你很多的好处，让你很得到很多的鱼，很多的财富，这个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的不是最你最最所看重的。为什么？因为当这个祝福临到彼得的时候，我们看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马上就匍匐在基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这是彼得的反应。第二，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家庭、工作、小孩、事业等等等等，我们遇到了很多的难处，我们常常会对上帝求告，是不是？上帝也常常与你同在，帮助你，让你度过这些难关。我说的是在信心上度过你的难关，也可能真的就按照你的祷告成就了你。但是当你的祷告被成就的时候，你真的认识到像彼得这样，主啊，我是个罪人，你真正的看到基督是那样一个荣耀的主吗？你真正的把这个荣耀真正完完全全的归给神了吗？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常常可能会沉浸于神所成就我们祷告的那个事情上面，但是我们把神已经忘了。 我们没有看到神成就这件事情，他背后说要在你身上说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在这里神让彼得撒网下去打到了很多很多的鱼，请问神难道仅仅就是为了让彼得得到这些鱼吗？不是的，也是也不是，也不全是。神确实让彼得这一网下去打到了这么这么多的鱼，但是这不是神赐给彼得要祝福彼得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神要让彼得来看到，透过他打雷这个鱼，透过神给他的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祝福，让他看到神在他身上美好的旨意，让彼得看到耶稣基督才真正的是那个救世主。这是第一个，神真的是那耶稣基督真正是那个救世主，这是第一。第二个，他要看到耶稣基督是爱他的，尽管他曾经世上曾经跟从主，而且要离开了主，但是基督在这里还要继续的来使用他，让他明白，让他看到他是多么多么的不配。虽然他说他是个罪人，这个他说他是罪人，我想他有多层次的理解。他除了对他离开基督那样一个悔恨以外，除了对他以前对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罪人这样一个认识外，他肯定有一种悔恨在里面。我当初神都把名字都给我改了，我第一次认识基督的时候我还跑回来去打鱼啊。我想他是有这样一个成分。所以说我们要看到神给你的这样一个祝福，神成就你的这样一个祷告，神使用你让你得到的这些物质上的给你的祝福，绝绝对对不是神真正最最根本的他的心意。他的心意让你透过这样一个祝福让你真正的更清楚的去认识他。弟兄姊妹们，你们我们大家，不是你们，我们大家真的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常安宁非常和平的瑞士这样一个环境下，你都认为神就是为了给你这样一个环境吗？神给你这样一个工作，神给你这样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难道就是仅仅为了让你这样一个好的家庭，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和喜喜乐乐就这样过日子吗？不完全是。神要让你在这个和和平平的过日子的过程中，你真正的来体会到耶稣基督那个是真正能给你新生命的那个人。你要真正清清楚楚的认识到神要利用你，要让他的恩典传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来祝福，来领受祝福。这是神在你身上所要看的旨意。所以你要透过神给你的这个祝福来看到神在你身上他要成就什么样的旨意。这个是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好好去思考的。如果彼得要是一个真正的完全全，他没有神，对神没有清楚的认识，他不知道神今天让他打了这么个鱼是为了让他最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让他去得人这样一个大的使命的话，彼得就不会跟着基督走了。他就会发现，哦，这个地方基督说在这个地方撒网可以打很多鱼，我明天还在这个地方撒网，是不是？他每天就会在这打鱼了。因为他只看重的是神给他的打鱼的这样一个技能也好，这样一个办法也好，他只看重这个，他没有看重神让他能打到这个鱼让他说真正要领受的东西。所以这是真的是我们，我觉得是我们每个人今天看这段经文最最应该看到的东西。当我们认识神越深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是多么的不配，你才知道神给你这样一个祝福，不管是家庭上的、生活上的、物质上的，给你这个祝福，他是要给你要你成就的旨意，真的是多么的大，他是多么的让你真正在他的给他的这个永远的计划上里有份，你就会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多么的不配。 你是多么的愧疚，你就会有更大的感恩的心来去跟从主。虽然我们看彼得这个很自然一个反应，他看了主以后，你看他看了这个鱼说，他马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是不是？我们人肯定你去看了，如果让你去打鱼，打了这么一网的鱼，你肯定不是哇好高兴啊，耶稣啊，我真是你这办法真好啊，咱们要不要再打一网去啊？是不是？你会很看重这个打鱼这个事情本身，咱们赶快趁今天还有鱼，赶快赶紧打去。今天晚上我来请客，是不是？然后咱们多打点鱼。所以他在这里，彼得看到的是不是这个？他真的看到，哇，我实在是有愧，我实在是个罪人。耶稣在我身上有这么大的恩典，我实在是个罪人。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次，那些先知们当他看到真正的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哇离开我，我要死了。以赛亚是这样子，是不是？以赛亚当也是看到神的时候，他就说我完蛋了，我要死了，我的嘴不洁净，我是个罪人。我们说以赛亚是最会说的，因为他就是说预言的，是不是？你看以赛亚书通篇都是语言，我是个罪人。但以理，我们查原来查外查过但以理，但以理在第十章，也是后面我们看，我们查到第六章嘛，后面一直都基本上都是但以理看的异象。但以理也是看到神的时候，他还有什么面貌变色了，蜡黄了。当神的话一来的时候，他就像睡着了一样，就是像死了一样。也是这样，像彼得的反应是一样的。我们看约伯，约伯也是，我跟大家一起分享过约伯。约伯怎么样？当他受了很多很多的磨难，他就一直发怨言，他说神啊，我凭为什么叫我受这么大的苦啊，不行啊，我见了神以后你再给我讲清楚。他要跟神去辩论，是不是？所以到第四十二章的时候，当约伯真正看到神的时候，他说什么了？没话了。哎呀，我是个罪人，我只能够在那个土里面啊，在灰里面去懊悔了。他一点辩论都没有了，他只觉得自己是多么的无地自容，是不是？保罗也是，保罗你看在遇见神的时候，马上眼睛瞎了，然后就坐那不吃不喝三天，不吃不喝在那祷告，就这样。所以他们跟彼得有同样的反应，这表明他们是真正的是认识神的。所以当他认识神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多么的不配，自己真真切切的是一个罪人。当神如果真正的按他的公义圣洁来审判的时候，那真的是死人一个，死路一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通过这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彼得灵命上一个很重大的变化，他对神一个最变化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说很高兴，让我们看到基督接着说了一句话，基督说话都很轻的，你看基督说什么？不要怕，你从今以后要得人了。因为彼得是确实很惊慌啊，他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不配了，他知道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公义圣洁而且有大的权柄的神，当他的审判真的临到我的时候，我是这么一个罪人，那我肯定是死路一条了。我们可以理解这样一个心情，你可以理解彼得当时他真正认识神这样一个迫切的心情的时候，所以耶稣基督安慰他说，你不要怕，你要得人。弟兄姊妹，我们在一起学习圣经，我们也尝过很多，尤其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是公义圣洁的神。我们看神对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次的教训，是不是？和试炼，让他们经历磨难，经历试炼。有时候神也会利用各种各样的磨难来怎么教训他的这些子民。但是让我们看到 因为神是圣洁公义的。我们看神的圣洁和公义越深，我们就会感到神是多么的爱我们，你就会更深的来理解神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就会更加的来理解神给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所以耶稣说不要怕，因为他是那个差来的弥赛亚，认识他，你就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父的面前，记录你罪的那个账就会给拆下去。我们在查前面查哥罗西书录，给大家一些分享。所以他说不要怕，你只要去按照我说跟你说的，从今以后不要打鱼了，你要得人了，改变你生活的方向，知道你生活的重心是在什么地方，不要沉浸于你这样一个整天劳苦愁烦的打鱼这样一个生活，你要得人，要把天国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接着彼得，我们可以看彼得有一个很直接的反应，让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彼得怎么就把船跟其他人一块融了岸，撇下所有的就跟从了耶稣。当然后边也彼得也还经过三次不认主啊这样一个过程，但是从此以后彼得就没有离开耶稣了，除了那个三次不认主，就是耶稣基督被抓的那个晚上，因为我们说圣灵还没降临，是吧？在降临以后，最后彼得怎么真正成了耶稣基督使用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器皿。弟兄姊妹，今天我给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段经文，就是要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把一个曾经失落的一个人，他要重新来呼召他，因着基督与他的同在，在他身上所成就的一些奇妙的作为，让他来认识他，跟从他。我们学习这段经文，不是要让我们随去出去打鱼，乃是要让我们真的看到我们生活中也常常可能会有些失落，因为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真的是太多太多的诱惑，太多太多的试探，我们靠什么去抵挡？我们就靠神的话来抵挡。今天有神的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曾经跟彼得可能有同样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要学习顺服，我们照着神所给我们的话来去做，神一定会有更大的祝福临到你的身上，而且神会利用他的祝福让你看到神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我们不要把一切我们所有的希望，我们生活的重点仅仅放在神给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物质的祝福上啊，就像彼得那样，神给他的祝福让他去打鱼，打了很多鱼，他没有完全纠缠于这个打鱼这个事情上，他没有整天就光到这一片深海的地方打鱼，因为耶稣说这地方有鱼他就在这打鱼，而是他明白神给他这个祝福是让他从这个事情上来认识到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一认识到耶稣基督才是那个赐人生命的救主，然后他就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让他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今天听到这段经文以后呢，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活的重心有一个调整。最后呢，我想给有一段经文给大家读，我想大家可以回去好好的来啊思考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是在诗篇的第127篇第一到第二节，是这样说的，他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你们 曾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这是神给我们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们不是要整天就啊，把我们自己每个人限定在我们怎么样，就是啊早出晚归，然后我们就来享受我们安逸的来享受我们用劳碌这整天所挣来的这个饭，这是枉然的。这不是神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旨意。神上给我们成就旨意，就是让我们要得人的。什么叫得人？就是要把他的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把神的祝福啊，让更多的人来领受、来认识。这是神真正在你身上所要成就的旨意。否则的话，靠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能力，你去打鱼，你去工作，你去挣来的那些东西，都是枉然。因为在神的永恒的计划里面，这些什么都不是。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真的看重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主啊，你愿意把你的恩典来赏赐给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你体谅我们的难处，所以主，你把你的话语你给我们来显明，你借助于彼得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我们生活的重点，什么才是我们生活的目标。主啊，就请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前面的路，让我们真的凭着信心单纯来信靠你，来顺服你，照着你的话往前面走。我们知道我们也可能不完全来看清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主啊，你在你的永恒的旨意里面，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有你奇妙的作为在里面。我们相信你的话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依靠，这就足够了。让我们就照着这样一个信心来做来行。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